人有罪而死的那条字句，在律法上的那个字句，就因着耶稣的宝血，圣经说被撤去了。好多年前，有一天的早晨，我在默想逾越节经文的时候，我突然灵里面有一个开启。当神的羔羊被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是不是觉得逾越节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的逾越节其实开始了。当耶稣被杀的时候，羔羊的宝血在流出的时候，逾越节已经开始了。那这实际就是说，灭命的天使随时可能再来。耶稣同样告诉我们，为了会实行整个收割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经文。耶稣怎么说？到了末了，在收割的时候是世界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他说人子会差遣天使，那就是灭命的天使，会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丢到火炉里，那时候就会哀哭切齿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当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其实第二次的逾越节已经开始了。每一天能够等一天，都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圣经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拯救了你。他说看哪，大家怎么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如此。你知道中秋节以后，你怎么知道明天还有明天呢？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可能就在明天，就在今天晚上，第二次的逾越节已经开始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上帝的怜悯一直在说，如果你第一次逾越节没有过，能不能在2月14号的时候补过逾越节？所以我在讲上一堂信息的时候，我心里是实在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常常为那些已经信主了却还没受洗了我们来祷告，也常常为那些已经来到教会生活中来寻求上帝的慕道友，我们来提名为你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逾越节的真正的属灵意义。今天我要来讲除酵节。除酵节的题目是圣洁装饰敬拜主。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大家是否记得耶稣有一个天国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我们可以翻下一章。耶稣在讲说，在他的婚宴上，有一天耶稣会摆设婚姻的宴席，这时候有一个被他邀请来的客人竟然不穿礼服。耶稣把每个人叫到他的，就是被他邀请的人，带他到了婚姻的宴席上。突然这个时候他看到什么？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结果就被耶稣叫到了外面去，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原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还要继续披戴耶稣。耶稣这里的礼服不是代表礼仪，而是说你既然是属于他的，那你的品行就要与被他邀请出席的王的婚宴相符。非常清楚，今天奥巴马请你去到白宫去有早祷会，你不能穿得很邋里邋遢，你要被邀请，王邀请你的身份相符。所以照着诗人的话说，我们一起来说，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在出席王的婚宴中，上帝告诉我们，你的身份已经是贵宾了，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这段经文中默想的时候，我就把今天的题目变成是除酵节，圣洁装饰敬拜主。现在我们就来看有关新旧约中除酵节的两段应用经文，一段在旧约，一段在新约。我们一起来读旧约。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都不可做。好，我们来读新约。好，我们来读，岂不知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赦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能诚实真正的无教饼。好，这里给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提示，保罗在这里提到了旧约的以色列两个相连的宗教节日，我们怎么来今天的生命中来实际的运用。一个就是逾越节，逾越节表明耶稣基督这个救赎，表明羔羊在我上面，对不对？一个义字嘛，啊，我在羔羊的宝血遮盖下，这就逾越节的意思，对吧？这里我们原来保罗的话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除教节，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应该是圣洁的，弃节就孝，他要过一个新团的生活。我曾经看到过两个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视频，我得出一个观感，当我看完这两段视频的时候，我得到一个观感，原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教，一个人要让自己平时吃的食物不碰上教啊，我告诉你，实在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要努力防范的。第一个视频是除教节的预备，那时候逾越节和除教节因为两个节日都连在一起的，所以整个的准备工作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花在寻找清理烧灭教念教的方面。首先我看到的是家庭的主妇，她开始清扫厨房，所有的被教接触过的桌子橱柜都要彻底的清洗，然后盖好留到过节时候使用，所有的杯盘都要在沸腾的开水里浸泡数分钟以后去教，任何的食物如果曾经被面教沾染过都将会被视为不洁的东西，因此谨慎的犹太人甚至会将家中部分的食物都贴上除教的标签，以防他们被面教沾染。到了过节的期间，多数的家庭还会使用一套特别的餐具，以保证餐具从来没有接触过教。同时商店里的员工们会把有教的东西和整个烘焙的地方用塑料的薄膜严格的密封起来隔离开来，而开架的区域呢只是逾越节除教节的专用食品和用具。所以你若在逾越节或者除教节走一次犹太人的家庭和他们的商店，你会感受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教，可以说防不胜防。到了那一天的黄昏，逾越节之前，犹太人的家庭会有一个除教的仪式，大家会将一些清理在一旁的有教的食物开始都丢掉炉子里焚烧，当除教和清洁的程序全部完成时，这个家庭便可以迎接逾越节的高潮，即开始吃无教饼，开始过逾越节。我第二个视频呢是寻找隐藏的教，非常的有意思。一位以色列的父亲，他是拿着一个油灯，戴着以色列特有的小帽，然后拿着油灯带着他年幼的孩子，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甚至在他的卧室里都在去寻找教。当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们的眼睛看得见教吗？可见教只是一个象征，而教似乎是无所不在的，教不仅在商店里有，在厨房里有，教也会进入我们的居家内室。在讲到除教节的时候，我们先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他的百姓在受逾越节吃了无教饼之后，紧接着要他们继续再吃无教饼再受除教节呢？今天我们只要把除教节的教字改成一个罪字，我们把除教节读成什么字？除什么？除罪节。如果我们能够把除教节读成除罪节的时候，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了。原来上帝不仅要我们守逾越节，他也叫我们守除罪节。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了，为什么还需要守除罪节呢？我们先来看一些圣经的历史和例证。大家看到除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刚刚吃过逾越节 的无酵饼。大家看到他们吃过无酵饼以后，但酵真正的意义在他们身上还没显明出来，他们还不知道除酵是怎么回事。他们的脚步虽然出了埃及，但是仍然没有离开罪恶。比如他们刚刚在埃及看了神的大的作为，但是在红海边上就对上帝发怨言，为什么不让我们死在埃及，让我们死在这里呢？这代表着对上帝不信的恶心，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教。再比如他们在旷野常常抱怨玛拿使他们心血枯竭，好像吃来吃去就是那么玛拿，为什么没有埃及的肉锅和那个葱蒜？这代表他们的脚步虽然出了埃及，但他们的心仍然爱慕原来的世界。再比如在迦南的大门口，他们因为惧怕亚纳族人，就认定神这次会把他们带进绝路，会把他们妻子儿女被掳，所以这就代表了一个谎言的罪。再比如在西乃山下，他们一起制造埃及的金牛犊，这代表人的心中那崇拜偶像的灵和罪。再比如他们中间有一位亚干，在爱城的征战中窃取了当灭之物，连累了以色列百姓，这代表人心中有贪恋的罪。再比如可拉党和250个有名望的领袖，他们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这代表着对上帝悖逆的罪。我这样可以举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想说，只要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百姓不仅需要救恩，不仅需要赦罪，我们也一样需要除罪。我们不仅需要赦罪，我们也需要除罪，因为出了埃及的新团不能再被旧教来败坏。接着除教节，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逾越节只是一天，但除教节要整整七天呢？在摩西的律法中，所有的节期都是一天。后来大家知道普尔节是两天，那是被掳时期加天的。在摩西的律法中节日都是一天，但是唯独这除教节是整整七天，甚至说是八天，因为在逾越节前一天的时候他们也要吃无酵饼，因为逾越节宰杀羔羊一次就完成了。大家想一想，耶稣还需要不需要再为我们重上十字架？不需要了。如果是一头羊每年要宰杀，但是耶稣神的羔羊一次上去，功效已经完成了。但是除教除罪却是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天天要守的节日。七代表了一个完全，代表了我们一生每一天都要除罪。除教节为什么要整整七天呢？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愿意认罪。每一个基督徒，你想看讲到认罪的时候，哎呦，我有罪， 我要求神赦免，都会认罪。但是我们大家并不那么愿意除罪，不那么愿意放弃罪中之乐，常常是明白这是罪，却让罪继续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甚至还会为自己寻找各样的理由继续喂养罪，继续维护罪。一个人信了主，他被主的宝血所涂抹遮盖，并不代表他从此以后能过上圣洁的生活。一个人得了基督的救恩，他还要天天活在基督里，天天过除教节。即使我牧师也一样，我常常提醒自己，若是我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今天就会犯罪，今天就要堕落。我曾经跟大家举过两个例子。我信主了，受洗了，第一次进到芝加哥，我要去到芝加哥的中文书店买一本什么书呢？买一本金瓶梅。我是读中文的，在国内一直没有看到全本的，我看过三节本，有10000多字，因为太过色情的描写没有看到。所以我就想说，我有一天到美国，我一定要走进中华书店，这个中华中文书店去买一本金瓶梅。我不是对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的地位有什么兴趣，我是对里面色情的描写我没有看到的有兴趣。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当我来到洛杉矶开始读神学院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打开家门要欢迎大家进来来传福音的时候，突然那天圣灵有光照说家里有不洁之物，我知道上帝来提醒我一件事情，原来我有十盘的从 HBO Channel 上录下来的 Rally 6真正的信，在讲说美国人对信的各种态度的时候，这个期间有蛮多的色情的画面，我从 HBO 上把它录下来，作为资料片还留藏着。我已经是个传道人了，我在想说，若不是那一天上帝厉害的拦阻和光照，我相信像我这样一个人早就败坏了。问题是除教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要常常做，天天做。所以大卫有这样的感慨，他说除了耶和华谁是城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用力量束我腰使我完全的，他是神。一位君王，一位圣洁愿意圣洁在上帝面前的大卫，他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讲说，他知道他必须每一天活在上帝的里面。我刚才说了，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习惯认罪，因为认罪面对的是上帝的慈爱和赦免。我们怕的就是除罪，因为除罪要拔根，拔根人很痛啊。你人在罪中之乐里面似乎有一种享受，但肉体当你拔根的时候你会感到不舒服。一个得了救恩的人要装饰整齐过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保罗把这个过程说成是攻克己身，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声什么，服我。这就好像运动员为了得到金牌得到冠冕，必须他要每一天过自洁的自律的生活一样，他不能大腹便便，他要常常束紧腰带，进入一种竞技的状态。原来除教不是什么欢庆的节日，而是一场在自己身上展开的战争。人要胜过自己是最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仍要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继续天天守除教节的真正原因。保罗在讲到除教节的时候特别告诫我们，我们身上的罪就像面酵一样，你若一开始就弃绝它，你不弃绝它呢，它就会一点一点很快的像面酵一样在面上发起来。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都会在家里发面，特别是北方来的弟兄，我们中国人也很会做面食。我告诉大家，做面食的时候放面酵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有香味的，你闻到会面酵的香味，但是如果你真的一晚上你不去做它，它就酸掉了，败坏了，你再不能食用了。所以以色列的除酵节常常令我想到耶稣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解的比喻。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不知道你过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上帝背后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乌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请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是耶稣的话。我们不禁要问耶稣啊，那已经洁净的房子你怎么会说又来了七个比过去更恶的鬼？七加一等于几个鬼了？大家想一想，八个了。耶稣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回事啊？原来教不仅表证了我们的罪行，教也表现为被迫离开我们黑暗的权势，一心想伏笔想回来。你看这个鬼怎么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看到吗？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原来是他的，怎么现在被耶稣进来了？不行，我还要进去，还要带更多的鬼进去。你看到吗？这里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属灵的生命是从来没有真空地带的。如果我们的屋子被洁净之后，旧的主人神过去说我们的主人其实是撒旦，撒谎之人的父，我们都在谎言中。神也告诉我们，凡是犯罪的都是罪的什么，奴仆。所以我们是罪，是邪灵的背后的奴仆。但是当耶稣进来了以后，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耶稣不是继续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即使信了他之后，若不把他请到我们里面来做王掌权的话，那么我们的情况或许不会比过去更好。大家想一想，如果有八个鬼在一个人的里面，在你里面兴风作浪，你日子会好过吗？所以我常常看到基督徒被 罪打得鼻青眼肿，被罪恶的权势打得鼻青眼肿。我喜欢看动物世界，我特别看到那些狮子和猎豹，它捕杀猎物的时候有一个绝招，当它捕杀到猎物的时候，它将浑身的重量压在那个猎物上，只要浑身的重量下去，马上猎物就倒下了。所以我在想到什么，我就在想到一个因为被私欲所牵引，被罪所试探，向着死亡的速度是何等的快。当一个猎豹游荡的狮子扑向你的时候，你死亡的速度是何等的快呢？我们可以看下一段的经文，他会怎么说呢？好，可能我没想到，我没有记载在里面。雅各书是这样说的，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犹豫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什么，就生出死来。他是说我们里面有私欲的话，这个破口被魔鬼看到了，如果我们不把它洁净掉，那个游荡的狮子就会扑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小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怀胎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会带来死亡。当上帝这样讲说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警觉呢？我举圣经上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基哈西，他是以利沙大先知的一个弟子。你看，当乃曼麻风被人洁净的时候，因为基哈西里面的贪婪，结果麻风被上到谁的身上了？上到基哈西的身上了。你看到吗？一点的贪婪发起来了。我们也看到犹大也是一样，犹大再来想一想，为了30两银子，对不对？为了买那块地，他得了33银子就去买那块地。他可能是个贫农，贫下中农，可能过去从来没有地的，现在有了30两银子，30两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年的整个收入，于是他就买了一块地。大家想一想，因着里面的贪恋，因着那一件的面销，结果他们的肉体一个一个都被毁坏了。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免疫的。师母最近得了面瘫，从西医来说是个滤过性的病毒，后来我们去询问了医生啊，医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病毒就藏在人的神经节里面，当一个人免疫能力下降的时候，有时这个病毒就会出来。所以我在想说，在属灵上也是一样，我们是从亚当来的，那里面的私欲虽然我们信了主，就像滤过性病毒一样，还在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若耶稣不继续每一天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话，我们失去抵挡病魔的这样能力的时候，那恶者就会出来，因着我们里面的私欲来偷窃、损害和杀害我们。所以以色列人的除教节在提醒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教，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也一样充满了教，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不止你一个人要面，整个环境都是教。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靠神的保守来过除教节，因为罪就像一个险恶的捕食者，他先会欺骗我们说，哎呀不要紧，每个人都这么做的，好，于是我们就放松了警惕，因为每个人，张三也这么做，李四也这么做，我也去这么做了。当你这么一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就像猛兽一样，马上就来扑来咬你。你甚至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他说你已经不是基督徒了，他还会欺骗你。这就是背后教的这样一个作用。最近我看到了有一位美国牧师，他在讲到今天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为什么如此的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他把世俗的文化比喻为一种是酸性的，是一种极具腐蚀性的文化。他做了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在离婚，很多基督徒婚姻都出了状况，所以他这个比喻是这么说的。他说好比你下雨的时候到外面去，虽然你已经带了雨衣，穿上了雨衣，打上了雨伞，你的某种程度上你还会变得相当的潮湿，就是你要雨天，你打着伞出去好像没有淋雨，但是你整个的还是会变得非常的潮湿。他说今天在你我身边弥漫着浓厚的情色意味非常浓厚的文化，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最终削弱了你从圣经上读到的内容。你礼拜天在这里听到，你觉得真的要圣洁，但是当你走出教会，似乎到工作场合，似乎到整个环境中，你慢慢的原来的那个感动就会慢慢的消失，好像使基督徒，以致使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一对夫妻在对我讲说，牧师啊，每一次听你分析我们状况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有感动，我们决心要改变自己， 但是过不了几天，不知怎么，我们两个人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中了，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里面和我们的生活环境都充满了教，我们常常活得非常的艰苦，每一天有时候都在打拉锯战。其实我们的孩子都一样，最近我注意到美国学校一些学生考试作弊的连续的新闻报道。前不久我看到哈佛大学校方发布一个消息，有125名学生在春季的考试中他们有作弊的现象。然而最近我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约瑟夫森的一个研究所对全美高中生做了一个全美的一个调查，60%的高中生承认他们考试作弊。当下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生活在充满了各样教罪恶的生活中，但怎么能够劝慰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仍然看重和持守良善的品格呢？我看到在报道中，有的华人家长看到这么多人作弊，担心自己的孩子太老实，处在一个不合理的竞争中。但是我在想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警戒自己，也劝诫我们的孩子，在今天这个投机取巧、老实人吃亏的流行文化中，我们要继续照圣经所说的去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妒忌恶人的富有和亨通，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是上帝的谆谆的教导。记得我过去在牧会中，因为蛮多的人来到美国没有身份，他们一到教会受了洗以后，就拿着教会的单章和他们受洗的证书，就要跑到法庭去搞假的政治庇护，说他们在中国就受到政治的难处、迫害的难处。但是我们教会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基督徒非常委屈的在找我，牧师啊，我看到很多假的基督徒啊，他们都在做假的，我是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做？我说弟兄你知道吗，因为你是真的，你就不做假的。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保罗为什么在讲到旧教要特别使用那些用了非常可怕的形容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中，保罗讲到旧教的时候是恶毒的、邪恶的、阴毒的，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表明教的罪恶背后常常有黑暗的权势、魔鬼的作为。耶稣说，那恶者就是偷窃、损害和杀害，我来赐给羊生命。但是恶者来做什么？三件事情：偷窃、损害、杀害。我记得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在渥太华去侍奉，我还记得那么清楚。那一天告别的时候，我讲完到下来，那位团契的主席年轻人啊，当着他的主任牧师的面啊，抱着我哭啊，他说张牧师真的有鬼，每一天的晚上我都会上那个色情的网站去。悔改在他的里面哭泣，当着主任牧师的面，我知道这位弟兄靠着主的恩典站立起来，在清楚什么？什么教啊？旧教，阴毒的、恶毒的教、邪恶的教。所以除教除罪其实是一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属灵征战，它不是属血气的。所以保罗从来就看到有两个律，它不是血气，在我们身上打仗。保罗说，我觉得自己中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要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什么律？犯罪的律。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是肢体犯罪的律和生命圣灵生命的律在我们里个一向打仗，这不是一个学血气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其次，保罗在告诉我们，在除教节特别要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谨记的一些什么，他说是淫乱的、贪恋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保罗特别说了一句话，这样的人你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以。我相信今天读到这点经文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明白保罗说的吃饭其实是指生命的相交。保罗不是要我们脱离世界，你今天有很多的慕道友，我们原来也在最终上帝也不是跟我们吃喝在一起吗？ 耶稣是不是跟税吏和妓女在一起吃喝啊？一起的。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脱离世界，乃是要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脱离罪恶。即使今天我们因着爱心和怜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都来关照我们，你自己也要小心，不要去故意碰那邪恶的教。所以在犹大书中告诉我们，即使那个被罪沾染的衣服衣裳，我们都要远离。好险，这是教，一碰就上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除教节，圣洁装饰，敬拜主。有趣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大家是不是在读经的时候能够记到多次跟门徒讲到教？耶稣特别在他的教会、他的门徒中，要我们小心防止三种教。大家知道有一种教叫什么教？大家知道吗？法利赛人的教。但是还有两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下面一种啊，撒都该人的教，还有一个是什么？西律的教。耶稣告诉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他的门徒要防止三种教。法利赛人的教指的是假冒为善，警方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要我们小心，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堕落到表面爱主实际上并不爱主的假冒为善的罪恶中。这是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不信天使，不信灵魂，他们也不认为神有超然的大能，他们非常强调个人的作为，他们认定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行善或行恶的结果。好，上帝要我们，耶稣要我们防止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是提醒我们不要堕落到科学主义理性至上，不相信也不依靠神大能作为的可怜的光景中。今天这个时代蛮多的人不相信上帝的作为。西律的教又是代表什么呢？因为西律是罗马人的分封王，所以一个当权者，作为一个当权者，他曾经非常嫉恨要除灭婴孩耶稣。耶稣年少的时候就出逃，婴孩是出国逃亡啊，不是我们出国来美国啊。因为西律要杀害他，因为听说有一个犹大人的王要出来了。他曾经杀害先知施洗约翰，他曾经跟比拉多有仇，但是为了抵挡耶稣就和比拉多成了朋友。所以西律的教代表着一种媚俗的、异变的、混乱真道的、为现政权效劳的，并叫我们不认主，把耶稣丢在一边，只管自己贪爱世界的生活方式。记得我在前两堂信息中，我曾经讲到后现代、后基督教时代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特征就像今天一样，教会与社会彼此认同，中间的界限非常的模糊。这里面就有什么叫西律的教。比如今天美国教会对同性恋的问题，教会与社会是一样的，几乎有一半的信徒就已经不认为同性恋是罪了。这是什么教在发酵啊？西律的教。这就像圣经所说，有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在美国看到西律和比拉多两个人曾经彼此有仇，后来他们可以成为朋友，一起来抵挡耶稣。今天我看到报道，昨天美国安全局长已经发话了，说在美国的移民政策中，凡是有同性恋的都视为家庭关系，因为美国在移民政策中只要是家庭关系就网开一面，所以同性恋完全纳入正常的，只要你是同性恋就可以合法的居留美国。在移民政策上已经开始，所以教会你看跟社会走在一起了。想一想，有一天美国立法都允许同性恋了，作为牧师你以后怎么再来讲上帝在婚姻中的真道呢？那时候我们的教会会怎么办呢？如果按照圣经讲，我公开拒绝为同性恋主持婚礼，就会被视为违宪。教会如果坚持上帝的话语，按照圣经来讲，那么就可能违宪。但是你不按照圣经来讲呢，耶稣就会把教会的灯台挪去，你如果跟着世俗走，灯台就没有了。但是你不跟着世俗走，这里就被限为违宪。七月份的时候我去多伦多，一位我认识多年的牧师就因为教会和牧师对同性的问题的两难的立场，最后公开的声明放弃在加拿大 做牧师的职责。我认识他十多年了。耶稣要我们谨防法利赛人的教，假冒为善，表面哀愁；要谨防撒杜盖人的教，理性至上，不考耶稣；要谨防西律的教，与世俗同流，远离耶稣。耶稣提醒我们要小心，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教，只要一点点就会使整个的教会衰败掉。我们最后再来看保罗说的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保罗刚才我们讲的应用经文中，他才讲到，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讲到基督徒守除教节，并不是要我们重新走靠行为得救，靠行律法称义的老路，而是要我们真的明白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的耶稣已经被杀了，他已经献祭了，我们竟然已经被他的宝血遮盖，已经成为新坛，所以我们就不能，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开始改变，与他的救恩来相称。圣经中有这样几个相称，第一个相称是与悔改的心相称，在路加福音，当我们悔改就要结出果子来，要与悔改的相称。我们在以弗所书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蒙召了，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什么，与什么蒙召的恩相称。在腓立比中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三个相称。当我在读到这些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天平要匹配，天平是两边砝码一样的平衡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得了耶稣救恩的人，已经身上有他宝血的人，我们真的要有里面的一个相称。当我听到保罗说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的时候，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他饼杯中有份的人，已经不需要用七天来过除酵节，我们其实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天天就可以过除酵节。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天天都可以过除酵节。再下一章，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基督徒还有罪，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只要你住在他的里面，就不会继续犯罪。相信不相信？你只要在他里面，这个罪悔改了 stop， 但是不住在他里面就完蛋了。而且他告诉我们怎么说，凡从神生的，从神的灵生的，并不犯罪。他告诉我们，只要是从他生的，他必保守自己，恶者也无法伤害他。如果你躲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神为他的名会保守我们。所以在新约本他讲的更明白，我们翻译的更好，他说，一起来读好吗？我们知道，凡从神的，神生的就不犯罪，而且从神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连那恶者也不能碰他。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回过头再去读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你会明白背后的一个保证，是因为上帝因着他的名在保守我们。所以当神在告诉我们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不仅在逾越节的时候靠着羔羊的血可以除罪得救，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的血除教得胜，是吧？弟兄姐妹，除教可以得胜啊，过得胜的生活，对吧？除罪可以得救啊！我最后想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这句话给我们提醒是，我们要看重耶稣的宝血，不要把它视为平常。旧约的除教节可以每年过一次，但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领受恩典的人，已经不要再将耶稣，不能再将耶稣重定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不能一再的不顾圣灵的提醒。有人还在慕道的时候不明白，哎呦，反正信耶稣了，反正耶稣有恩典，我只要每次认罪，耶稣重新赦免，我就再一次认罪再来，能这样吗？不能这样，是吧？若是，咱一起读，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恩典是那么样的宝贵，我们要看重恩典。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借着耶稣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岂不知一点的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要谢谢你，当你将这样的话语在圣灵中解开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今天我们的地位是如何。耶稣，你已经为我们这等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以致我们在你的眼里可以成为一个脱离旧教的新团。过去我们生命中充满了教，但是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全部被洗净了，已经成为新团。所以你告诉我们，凡是得了救恩的人就要过一个新团的生活。耶稣啊，不是我们能做，是你带领我们出来的，你的那一位可以背着你的名保守我们不再继续犯罪，让我们真实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有个圣洁的装饰来真实的来敬拜你。愿主帮助我们，愿主帮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充满教的世界中继续荣耀你的名。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